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从这一期开始呢，我们讲一个存在于今天中国东北的强大政权——渤海国。公元七世纪末，渤海国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，雄踞在此长达200多年，一度呢被称为海东盛国。渤海国的版图啊，它包括中国的东北、朝鲜半岛、俄罗斯远东一部分。像它的都城上京龙泉府啊，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。坐火车去的话呀，有一个车站叫东京城，就是原来上京龙泉府的所在地。不过由于这个覆盖面积涉及到了朝鲜半岛啊，因此呢朝鲜韩国都把渤海国呢这个写进了历史书。韩国史学界就强调过，渤海是继承过去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高句丽的封建国家。韩国海军还有一艘驱逐舰被命名为大作龙号，那这是渤海国的开国君主。当然了啊，其实无论是渤海国还是高句丽都跟韩国没有毛线的关系。渤海国是漠河人建立的政权啊，商周时期呢被叫做肃慎啊，所以中国东北的民族啊基本上就都属于肃慎系。由于长期生活在苦寒之地啊，与天斗与地斗，斗的呢个个是武德充沛，看淡生死。史籍记载啊，肃慎人以无忧哀将上，父母死男子不哭泣，哭者为之不壮啊，父母死了不能哭，哭的话呢别人瞧不起你。为什么不能哭呢？因为这个父母的尸体啊在他们眼里有别的作用啊，若秋冬以尸补雕，雕食其肉则多得之，冬天要拿尸体做诱饵打猎。我估计父母死了他们都得非常高兴，不然打猎呢缺设备。到了汉晋时期，肃慎人呢改称叫一楼，整体活动范围呢还在东北，但是有了农业、畜牧业和手工业，还有杀猪祭祀逝者的习俗，终于呢不拿尸体当这个诱饵打猎了。此时东北已经存在一个叫扶余的政权，两者的矛盾很大。一楼的酋长呢还因此跑到洛阳进贡，希望呢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，可见这个时候他们的文明程度啊进步了不少。南北朝的时候，一楼又改叫兀吉，始终保持着跟中原王朝的联络。在北魏建国100多年，兀吉来了30多次，最多一次竟然能进贡500匹马，可见他们的经济实力。到了公元493年，兀吉跟高句丽联手居然灭掉了扶余国。但是兀吉在占了扶余的领土之后并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权，整个民族处于部落联盟状态，各部之间呢独立发展。到隋唐时期形成了漠河的各个部落，其中最大的是肃漠部，后来的渤海国王室就是来自这个部落。在这儿说句这个题外话啊，这些部落里呢有一部叫白山漠河，还有一部呢叫黑水漠河，咱们常说东北白山黑水就是这么来的。隋朝建国之后，中原经历了上百年的战乱和动荡，已经是千里无鸡鸣，白骨露于野。统治者们呢都想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吸引边疆民族内迁。公元581年，也就是隋朝建国的头一年，隋文帝开皇元年，漠河酋长首次拜见隋朝王庭，隋文帝杨坚特地呢为他举行宴会，还说朕视尔等如子，尔等宜敬朕如父啊，我拿你们当儿子看啊，你们得拿我当爹。这话要搁今天啊，那不打架也得骂街。好在少数民族不讲究这个，当儿子就当儿子，还能有人护着我。自此呢漠河人呢就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。没过多久，漠河部落跟高句丽打仗，但是呢惨败啊，一部分人当了俘虏，另一部分人琢磨着呢我挨揍了，我得找我爹去。于是他们跟着一个叫突地鸡的首领内迁投告了隋朝。杨坚大喜过望，我儿子真孝顺，封他为金子光禄大夫、辽西太守，族人安置在瀛州，就是今天辽宁的朝阳，在这儿定居。突地鸡对此非常的这个感激啊，在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时候还率部出征，屡建战功。等到李渊建立唐朝，突地鸡是东北一股很强的军事势力，对吧？他看到隋朝气数已尽，赶紧向李渊表孝心，皇帝大喜，赐之国姓，封他为齐国公、燕州都督啊，在今天北京丰台房山一带。自此呢这个突地鸡就成了唐朝的地方大员。突地鸡在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候病逝，儿子李锦行继承了父亲的衣钵。在唐高宗远征高句丽的时候，李锦行被封为瀛州都督、监门将军，配合唐军作战。李家不只是男人武德充沛，女眷们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李锦行的媳妇儿精于兵法，胆识过人，在丈夫对外征战的时候留下她驻守平壤， 高句丽军队趁着城中空虚向我偷袭，李夫人身披重甲登城指挥反击，叛军久攻不下，夺路而逃。高宗皇帝对这位女中豪杰十分欣赏，亲封她为燕国夫人。到了高宗时代啊，唐朝不断进行对外战争，李锦行也是革命战士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在唐朝和吐蕃关系恶化之后，被调到青海驻屯，期间还唱了一出空城计。吐蕃十万大军突然兵临城下，唐军大部分都在外面屯田种地，城里根本没有多少人马。李锦行临危不乱，下令大展旌旗，大开城门，城内鼓乐齐鸣，看上去在举行大型歌舞比赛。所以吐蕃军看到这种情况，怀疑城里有埋伏，赶紧撤军。此时李锦行赶紧召回外面种地的士卒，把手里活都放一放，要打仗了。在半路上追上了撤退的吐蕃军，唐军大获全胜，斩首万余。高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战功，封他为燕国公，父子两代都封国公，不仅在少数民族里绝无仅有，在汉族将领里也是屈指可数。公元682年李锦行去世，唐朝还给了他一个陪葬昭陵的荣誉。李锦行呢，这一脉的漠河人呢，属于接受了彻底的汉化，那基本上跟汉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不过那些在东北没内迁的漠河人还保留着相当的民族传统。同样在这段时间里边，东北发生一件大事，高句丽灭亡。当年隋炀帝、唐太宗都屡次征伐高句丽，但都歃血而归。唐高宗也打了四次，最后呢，联合南边的新罗一起灭了高句丽。这么一来，原来被高句丽统治的漠河人重获自由，在当地发展壮大，就为建立渤海国打下了基础。另外呢，在李锦行去世之后不久，东北又发生了一件大事，瀛州契丹人造反。唐朝初年把大量归顺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都安置在瀛州，包括鲜卑人、漠河人、契丹人、突厥人，久而久之呢，这儿就形成了一个民族大熔炉。那熟悉世界史的人都知道啊，民族一多，矛盾就会尖锐。像欧洲巴尔干地区打了好几百年仗，90年代了还能因为民族问题打仗。当时瀛州的守将是个废物点心，对民族问题丝毫不上心，整天花天酒醉，朝当地人收取高额苛捐杂税。公元696年，瀛州大旱，万顷农田颗粒无收，当官的丝毫不管百姓死活，还一门心思要收公粮，不交就烧你们家房子。终于广大民众忍无可忍，契丹首领李进忠、孙万荣揭竿而起，杀死瀛州守将，拥兵数万四处抢劫。此时唐朝已是武则天登基在位，当然他在位的时候改国号为周啊，为了方便呢，咱就叫他唐。这个武则天这个人啊，特别喜欢在人名上耍花招啊。年轻的时候跟高宗的这个王皇后萧淑妃争宠，这个得了礼呢还不饶人，不仅把这两位都杀了，还给他们改姓啊。王皇后改姓蟒蛇的蟒，萧淑妃改姓枭雄的枭。这次契丹人也一样啊，给李进忠改名叫李进灭啊，给孙万荣改名叫孙万斩。结果呢，这两位不负女皇所望，当即把清剿的唐军尽数消灭，斩首万余。正好呢，一个进灭，一个万斩，全对上了。李孙二人的造反啊，持续了将近一年。在这期间，当地的漠河人就成了唐朝和契丹叛军争取的对象，两边都许以高官厚禄，让他们出兵帮助自己。但是漠河首领齐齐众相，感觉哪个都不好惹，闹不好惹自个儿一身骚，所以明哲保身，带着本部人马风紧扯呼，朝自己的故土，也就是长白山一带进发。武则天一看漠河人跑了，那在他眼里就是叛变的意思，赶紧派兵来追。此时唐军刚刚平定契丹叛乱啊，他们携胜利之余威，对逃亡的漠河人毫不留情。齐齐众相在逃亡路上病死，儿子大作荣子承父业，继续向着故土撤退。大作荣的部队一路后撤，林子越来越密，是树越来越高。漠河人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成百上千年，上树打鸟，下河捞鱼，那都是手拿板钻。唐军就不一样了，每一粒粮食都需要后方补给，随着道路越来越难走，唐军前线不少军队就断了炊。大作荣估摸了一下敌我实力对比，最后呢，在天门岭，大概就是今天吉林哈达岭一带击败唐军。打跑追兵以后，大作荣选择在牡丹江上游地区落脚，这些漠河人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。大作荣回到当地啊，是一个爆炸性新闻。自打高句丽被灭以后，当地的漠河人一直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，各部之间处在相互独立状态，团结不到一起的结果就是实力很弱。 别的民族过来都可以抢一笔，他们自己呢倒是也想过统一，但是呢各部落长权威有限，没法获得所有人的认可。现在大佐隆回来了，论实力他是第一位的，论能力他在中原生活过，见过世面，还能把唐军打败，把族人带回来，换了别人谁能干？所以各位酋长纷纷依附。公元698年，大佐隆宣布建国，国号为镇。当初武则天啊曾封他爸爸齐启仲相为镇国公，为了不忘父亲赵使之功，所以就把镇字呢信手拈来。其实大佐隆的姓啊也跟他爹有关，漠河人呢是没有姓的。齐启仲相在唐朝呢当过叫做大舍利的官，大佐隆也是为了不忘父恩，打这儿起呢就姓大了。漠河人建国之后发现他们现在的处境并不安全，西边突厥势力很大，南边唐朝虎视眈眈，大佐隆先遣使去突厥拜码头，希望认他当大哥。不过突厥呢还没回话，唐朝使节先来了。这个时候武则天已然病死，中宗李显在位，唐朝为了牵制突厥，希望跟漠河搞好关系。大佐隆一看唐朝不计前嫌，当场就决定跟唐朝的隶属关系。漠河作为藩属国，那毕竟呢唐朝大腿比突厥粗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儿。为了表示诚意，大佐隆把自个儿儿子大门义送到长安做人质，中宗龙颜大悦，准备马上册封大佐隆。但是那几年啊，契丹和突厥频频惹是生非，中原到东北道路完全断绝，而且唐朝后宫还总是政变，先是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了中宗李显，临淄王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，立自个儿的爹李旦继位，这就是唐睿宗。这一下唐朝宫廷呢稳定一点，当时唐朝和突厥也罢兵休战，当年准备册封大佐隆的事就又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。712年，李旦派崔新代理鸿胪卿前往漠河颁发圣旨，大佐隆选定黄道吉日举办了隆重的册封仪式，唐朝任命他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呼韩州都督，赐郡名渤海。自此大佐隆的政权就以渤海国的名号存在于历史舞台上。不过呢，虽然唐朝对他进行了册封，二者呢也确定了隶属关系，但唐朝的控制啊极其脆弱，渤海国颁布的大小政令根本就不用跟唐朝打招呼，也就是说呢，两国随时有可能反目成仇。那么两国会不会反目，又因为什么而反目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